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教授刘碧荣。今天是2016年第一个礼拜，为您展望2016年的国际情势。那第一个2016年我们关心的情势呢，当然是中东。中东呢，最主要原因是沙乌地跟伊朗的关系一下子爆发。1月2号的时候，沙乌地处决了47个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呢，那么这些试图颠覆政府的恐怖分子里面，那么有逊尼派，有什叶派，但是在中间呢，却造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什叶派的教长被处死，那就是尼姆。那尼姆呢？那么这是沙乌地呢？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我们晓得在中东啊，他 85%-90% 是逊尼派，那 10% 左右是什叶派。什叶派主要的范围呢，那是在两河流域，伊朗、伊拉克。那伊朗当然是什叶派的一个重镇啊。那么在或者我们这样子看，在中东画一个天平来看的话呢，波斯湾两边，在波斯湾的东边呢，那是波斯人，那是伊朗什叶派。在波斯湾的西边呢，是阿拉伯人，那么主要就是沙乌地或者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人逊尼派。逊尼派呢，那沙乌地本身呢 90% 是逊尼派。但是它的东部有一些少数的，大概 10% 左右的人口呢，属于什叶派。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呢，那么这些什叶派的人本来就一直想推翻沙乌地王室，那趁着阿拉伯之春呢，这个要求说，哎，我们就是推翻沙乌地王室，甚至主张呢分裂国家，把沙乌地的东部啊这些什叶派聚居的地方呢，干脆跟巴林啊这些什叶派为主的一些国家呢，是不是跟它合并啊？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对沙国王室来讲呢，这是一个一直把尼姆啊当作是一个威胁。沙国王室呢是最近才这一两年才刚刚登基的新的那么王室。那王室这领导人因为老王驾崩之后呢，让新王上来，任命了一些是第二代的一些亲王。因为阿拉伯国家呢，一些沙乌地呢，他是兄终弟及。那么这一次呢，那么新的这些领导团队里面很多已经进到第二代了。第二代的比较年轻的这个王室上来呢，他当然遭受到的一些支持度啊，或者遭受的质疑啊，就是你这是能不能照顾到国家利益啊，他的支持度本来就没有前一代的王室那么样的巩固。加上呢油价不断的下跌。油价下跌之后呢，那个沙乌地的预算出现赤字，所以他也必须减少对老百姓能源的一些补贴。那么老百姓开始有些反弹，那加上了这些什叶派的这些尼姆啊，这些什叶派的人呢，就是煽动让着这个沙乌地呢，觉得说我王室啊，觉得我必须要巩固我的这个统治啊，那不就杀一儆百，他想说那可能我要杀掉尼姆。那尼姆呢，他是什叶派嘛，什叶派你可以一定沙乌地一定也算准了，后面呢伊朗在后面也是大量的支持。可是伊朗在国际上呢，沙乌地跟伊朗一直是在扁苗头呢。过去那么伊朗在美国他外交上呢，那么过去跟伊核去年伊核这个和平谈判呢达成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的油啊可能会那么进到市场。伊朗的油一旦解禁，在这个月呢进入市场之后呢，那会影响到沙乌地的一些既有的石原油的市场一些利益。所以沙乌地本来就已经跟伊朗中间紧张，那这时候更是摩拳擦掌，为了捍卫他过去的石油市场。这是为什么油价不断下跌，而沙乌地仍然不愿意减产，因为他怕一减产的话，那么市场又拱手让给伊朗了。那这一阵子呢，刚好美国跟伊朗中间有点小小的摩擦，因为伊朗呢虽然在核子问题上呢遵守他的协议，可是呢他在飞弹试射上面还是他试射一些飞弹。那有一个飞弹呢还打在美国的航空母舰旁边，所以美国因此跟伊朗又开始有一些摩擦。那沙乌地想说，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也不见得支持奥巴马的跟伊朗和解的政策，伊朗跟美国因为试射飞弹又引起新的摩擦啊，那我呢反正也要杀掉一些什叶派的人来巩固我的统治。我想这样的几个考量之后呢，就把尼姆那么处死了。就没想到尼姆处死之后呢，哇，引起伊朗马上这下跳起来反弹。伊朗的反弹是伊朗呢跟沙乌地就断交了。那其他的相关的逊尼派的国家呢，比如像非洲的苏丹然后支持沙乌地，那我也跟这个伊朗断交。那么波斯湾国家巴林我也跟伊朗断交。 啊，波斯湾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把跟伊朗的关系降到外交代办的层级。一下子你忽然发现波斯湾两边剑拔弩张。剑拔弩张呢，国际上呢也对这事情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非常错愕。那么德国、法国也纷纷谴责伊斯兰乌地，说你这个做法不对，你有点太超过了。联合国的特使立刻当然就派到中东，希望能够调停冲突，呼吁双方冷静。所以到底说伊朗和这个沙乌地所挑起的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会不会延烧，这当然是我们在看。可是明摆的，这不管它会不会延烧，眼跟前两个事情就停摆了。一个事情呢，那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和平和会。联合国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通过决议案说在今年开春呢要开始进行叙利亚的政治和解，开始谈判。谈判呢，那叙利亚小阿塞德政府后面主要的支持者就是伊朗，这好不容易说服伊朗呢参加这个国际的这个和会。那如果伊朗跟沙乌地的问题一烧起来的话，那和会我看也不必开了。那本来呢，沙乌地要联合起来，大家共同来反对伊斯兰国，来反抗伊斯兰国啊，围剿或者反伊斯兰国联盟。那反伊斯兰国联盟本来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因为要反伊斯兰国联盟，要讲说，那你为什么既然都反伊斯兰国，那为什么你主要的被攻击的像伊朗啊、伊拉克，你没有把它拉进来？所以反伊斯兰的联盟里面本来就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心结，现在逊尼派、什叶派一下子又爆发冲突的话呢，那更不用反伊斯兰国了。所以你可以想见，伊斯兰国势力一定不断的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他一直是想说跟伊朗的关系和解，就如同当年1972年尼克森去电那么跟中国和解一样，那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美伊关系能够和解，那也是一个外交的成就。没想到美伊关系去年刚刚开始和解的迹象，那今年就被一个尼姆被处死，打乱了那么中东的一盘棋。而这个局势呢，一定会影响到今年的整个中东的情势，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看的那么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呢，美国它的外交政策，它是想做在亚洲再平衡，所以中东情势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布局呢？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要请东协国家10国的领导人呢到加州开峰会。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没有看过的一个情形啊！美国跟东协国家开峰会，那东协10国峰会选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加州的这个庄园。2013年，习近平跟奥巴马第一次进行欧协会的时候呢，那么在加州庄园峰会就是同个地方。当时习近平提出来了是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而且提出来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可是2013年的言犹在耳，到2016年你会发现，那么美国还是联合东协国家在谈的怎么样亚洲在平衡。可见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在南海、围海造岛所造成的区域的紧张，也会从去年一路延烧到今年。所以今年这个南海的各国的紧张摩擦或者军备竞赛依然会出现。那么美国联合这个东协国家从海上去遏制中国的情势，也在今年逐渐会成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美国如果又被注意力又被拉回到中东，假设中东情况失控，又拉回到中东，那亚洲再平衡还能不能够玩得下去呢？或者是说，亚洲再平衡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半月时间的这个美国跟东协的峰会，这一个半月之间，中东情势如果稳得下来则已，如果不能稳下来，持续蔓延再烧起来的话，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峰会可能也没办法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而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所以今年我们看的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大选。美国大选到底新的白宫主人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中东呢？是亚洲呢？哪是重点？或者再往前推一下，到底谁可能代表美国两党出现？当然从今年开春以来就会看到一连串的初选，然后到年终的时候慢慢的情势会比较明显比较明朗化。但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看到川普当然是造成的博了很多版面， 但是川普是不是终究会，美国共和党会不会选出川普，或者到真正要投票的时候他们会比较理智一点，我们还选一个比较不会这样子这么冲的这样的一个川普，会比较成熟的一个政治人物，会不会？所以今年的第三个看点呢，其实就是看美国的大选最后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出现，那么他会把美国带领什么样的方向。而他马上出来面对的问题呢，那么其实中东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了。第四个看点呢，当然还是看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呢，在这个在政治经济上这些都可以看，政治上它持续的反贪腐，这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呢，你看到中国大陆呢，在去年的时候，它重新整军，部队啊重新建构，有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啊，这些新的这些部队呢被创出来，军区也调整，然后新的机构出现。那么习近平也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直接对军队发表讲话的。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整军那个态势，那中国当然在国际上想蓄势待发。那么中国那去年呢也通过了反恐法。反恐法呢也表示说，如果打击反恐的话呢，中国的特警呢是可以奉命出国去反恐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中国把自己装备好了，他下一步会怎么做？他会在什么地方会派部队出去呢？那一种说法就是 IS 的势力如果不断的扩张，如果扩张到阿富汗 IS 的阿富汗跟塔利班抢地盘，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搞好的话，那阿富汗情势如果被叙利亚化或者发生动荡不安的话，那么新疆那边必定也会造成蠢蠢欲动，这时候对中国来讲就是个反恐的新的情势，一个新的挑战。所以中国会怎么发展？当然，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中国大陆要发展，就是第十三五的这个规划，然后以及他所提出来的各种环保、节能、减碳的这个测试，那么这个会对他经济造成影响，所以这是也是今年一个看点。至于欧洲方面呢，那么去年围绕着欧洲的问题，不管是难民问题，不管是这个欧债的问题，或不管是反恐的问题。今年看起来可能还是会让欧洲没有办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普京那么签署了国家战略，这国家战略它是上一版的，那么国家安全战略是2009年，那这次呢他签署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呢，特别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那么俄国的安全威胁。俄国安全威胁本来在上一版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安全威胁，他只是说对这个北约的东扩表示这个他非常关切，但这一版呢特别提出来说，那么北约的东扩以北约的一些行动，他的部署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威胁，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可见从乌克兰问题以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这个紧张，那么并没有化解，它还是在那紧绷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所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欧洲它到底是不是整个的因为难民啊、移民啊、反恐啊造成右派势力的兴起，那右派势力的兴起加上俄罗斯视北约为安全威胁，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以及欧洲内部的整个政治格局，所以这个也是今年我们要看的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我们就对2016年从这年初的时候，我们看看点出几个重点，给各位持续观察今年国际形势的一个脉络。我们下礼拜再见。